97.5 找香香，新鲜有料一锅出，听完别提多透亮。你煮挂面，香香给你握俩鸡蛋；你打麻将，香香拆听给你点炮；你玩王者，香香负责给你马人；你喝闷酒，香香给你加俩硬菜，再陪你对饮成双。没错，娱乐香饽饽就是这么贴心，就是这么带感，就是这么下饭呐。10年的欢声笑语，10年的与你相伴，梦想成为经营快乐的百年老店。古人有诗赞之曰：“娱乐香饽饽，越听越语子。”
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香饽饽，我是香香。前一个礼拜的节目都重播的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，因为上一个礼拜我又出门了，请年假嘛，最后就是年假了，都马上就要那个作废了。在作废之前呢，出去溜达溜达啊。本来呢我这一年呢能歇两个礼拜吧年假，但是我这合计，像我这么爱岗敬业，今年我不行了，这来不及了，我就休一个礼拜吧。哇，就趁着这个2020年到来之前呢，我出去走了一圈啊，出去走了一圈，现在回来了啊。上一个礼拜走之前忘请假了，回来之后我跟大家补一下了啊。上一个礼拜确实都是重播的，那从现在开始又鲜活的直播，在下午2点钟 FM97.5 的时候出现在你的耳边。现在这到了冬天之后，我就发现啊，这天越干越冷啊，就是有没有产生静电恐惧症？静电恐惧症我们年年都能体会到啊，就是说在静电被静电电过之后形成一种条件反射，每到冬天啊，我们就经常被静电干扰。那么被静电这个电到之后呢，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怕那个碰到铁的东西，那不敢开门，不敢这个晚上撸猫，然后不敢这个下车关车门，那或者是上车之前开车门，坐个地铁呢都会被电5-6次。由此就产生了摸任何东西都会变得小心翼翼，对任何东西都充满了敬畏心。哎，每年呢都是被静电电的啪啪。不过有点电也挺好的啊，希望我们彼此之间总能来电。下午2点钟的时候，你的电流感受得到了吗？我前两天啊，有个那个谁啊，那个就是那个大旭，我好朋友，好长时间没提他的事了啊。大旭不是在感情生活当中始终这个摸不到门路吗？到现在我感觉他也没有太多的长进，因为在这个方面呢啊，他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是这块料的话呢，你就能有悟性，有悟性之后呢，你可能这个跟异性相处的这个频繁啦，然后你自经验自然而然自己就长了。但是呢，你看他就瘸腿就瘸在这儿了嘛，一开始他就走入不了跟异性接触的这个那啥这个阵营，所以呢他就没有经验，越没有经验呢，他就这方面呢就越逊色，越逊色就越没有经验。但是现在他自己呢也挺上心，前一段时间问我这样一个事儿，那他说呢，他朋友圈里边有一个女孩，这女孩呢就是他不是很熟啊，曾经认识一个女孩，但是他对这女孩的印象一直很不错，但是这女孩啊总是飘忽不定，为啥呢？虽然说他俩不联系，但怎么感觉这飘忽不定呢？就是这女孩这朋友圈有意思啊，就是就这两天啊，他朋友圈你看啊，3天可见，但过一段时间呢，哎，又半年可见了，就夸半年内的内容都能看见了，再不久之后又是3天可见，就只能看着这3天的了，总是循环往复，怎么回事？大旭就问我，怎么回事？这里边是不是有问题？你分析分析这女孩当的这个什么想法呢？哎呀，我说这不很简单吗？你没处过对象啊，你也没有新的女孩跟你认识吗？所以你这方面啊，跟你解释一下吧啊，这一般都不需要解释。一般你看到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就是说这个女孩啊，处于求偶期。 三天可见的时候呢，就说明他这段时间呢没认识新人，像你一样啊，此时此刻的状态跟你一样啊。然后呢，他说是至少吧，他身边没有让他感兴趣的新人啊，他没有感兴趣的。但是如果过两天他这个朋友圈呢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怎么半年可见了呢？这就说明他可能有感兴趣的人了，或者说可能有成为有那个即将成为他男朋友或者是老公的新人了，他正在酝酿，那、正在勾兑试探了解中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他哎过两天又回到三天可见了，那么就很简单了，就说明相互试探失败，最终又回到了固步自封的时代。但是呢，我知道你想问的问题你没有问出口，但是我来回答一下吧。作为多年的一个老朋友，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你那个有避讳的。我实打实告诉你，这个女孩不喜欢你，死心吧。所以身边总是需要呢，能够跟你把自己的经验一起分享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这样一个朋友，即便他冒着绝交的风险。你看我和我收音机前朋友不也是这种状态吗？是吧？我就能知道，指不定哪天我说什么话呀，你就不喜欢我了，也不愿意听我的节目，甚至觉得我很可恶啊！一听97.5呢，下午2点的时候你就给我这个晃过去啊，也不听我这节目。但是呢，你说我能因噎废食吗？我因为害怕担心这一点，我就想说的话我就不说吗？啊，对我们两者都有益的话我就不谈吗？不还是要在广播这面，就是经常的把我自己想法说出来告诉大家，或者说是开导人呢、劝慰人呢、告慰人，但是我绝对不敢教育人啊。无论怎么说的话，即便你比我岁数小的话，我也是就是我们互相探讨啊，可以给一些建议。我想建议一些学生们，假如说啊，你现在念大学呢，你念大学呢，或者说你上高中呢，你听那个香香姐姐说一句啊，说如果你们以后呢，就是毕业了之后啊，如果毕业了，但是你们成为了那种像大旭一样，平时那个上班，然后周末只会窝在家里边看电视、打游戏、睡大觉的人的话，那你真的会像大旭一样是找不着对象的。
有的人白天兢兢业业，夜晚却空虚胆怯；有的人生得一副黄蓉的灵魂，却有一个谢广坤的爹；有的人每天花5块钱为此打油的，竟是一双15块钱的葛鞋。人都说岁月不饶人，可你也没轻饶过岁月。想知道如何快乐度过每一天吗？赶紧去听香饽饽，香香正在为您详细分解。
欢迎回来，继续收听娱乐香饽饽。你会发现啊，在我的节目里边呢，我喜欢说事儿。这个娱乐节目同样是娱乐节目啊，但有很多娱乐节目，你说东北娱乐节目，东北人尤其主持人善于干啥呢？善于讲段子。但是我呢，在节目里边，我还是愿意说事儿啊，说我自己的感受，用我自己主观的视角和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呢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因为我感觉说段子不是我擅长的，有很多人说段子能把这段子说得特别特别好，那让我们听上去就是，哎呀，就津津有味的听着，听完之后呢，就捧腹大笑。但是我知道我的缺点在哪，我缺点就是说我讲不了段子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个女主播啊，那怎么整呢？怎么整？咱们整点家长里短吧，实打实的吧，说点实在话，就只说不了段子。你别看我不是，或者那个，我给你举个例子。那个，因为我吧，经常愿意把事儿吧，就往复杂的考虑，所以一复杂的想吧，这段子就不好笑，你明白吗？就不好笑。我以前呢，我有过这么一个段子啊，就是我从哪儿听着别人给我讲的，别人给我讲完，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段太好玩啊，太好听了啊，太有意思了。但是我发现我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呢，我就复杂了。你没发现吗？我就特别善于就把简单的问题就复杂化。 我很苦恼啊，这我知道这个是我缺点，特别不好。嗯，这段子我用我的那个口吻，我原封不动的我给你讲一下子啊。我感觉我如果我不出我所料的话，你十有八九你不会笑出来的。我给你试验一下啊，就是如果说我以后我在娱乐先播部节目里边，我就不讲事儿了，不说事儿了，就讲段子的话，我们的节目像该向何一种地步去发展，你听一下你就能明白了。这个段子呢是这样的，嗯，说考试之前，小红就对小军说，如果你这次考试考了全班第一，那我就做你的女朋友。全班同学听到了之后，当老师把卷纸发下来的时候，大家都默默的放下了笔，然后就打算交白卷，想成全小军这段好事。但是小军呢，这个眼泛着泪花，看了一眼比自己高了一头，而且200多斤重的小红，就默默的把卷纸撕了下来，吃到了嘴里，咽到了肚里。而小红微微一笑，在自己的卷纸上写下了小军的名字。为什么我讲这个段子就不好笑，也许别人讲完你就会笑呢？因为我感觉在我讲这个段子的时候，我并不把它当成一个笑话，我认为这是我听过最曲折、最浪漫、最团结、最悬疑、最惊悚的爱情故事。笑这件事儿，你发现了吗？你不能往多想，往多想之后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啊，那个，所以呢，我不是想让大家呢，就是脑子、都变得简化，我只是想洗去你心中那些繁琐的那个那些牵挂啊。娱乐香饽饽下午2点，虽然说我们笑的理由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一样的。我这次呢，就上一周出去玩啊，我还去北京待了2天，因为北京有一个朋友，他答应我，我们家去了之后，给我儿子找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玩，然后再请咱俩吃顿饭，吃顿好的。我就在北京待了2天，只待了2天而已。后来呢，我发现啊，在北京啊，这个出租车司机都非常可爱。你打出租车哈、你就非常容易遇到那个股神。我感觉北京出租车至少有3000个以上的司机以前都是炒股的股神。然后呢，偶尔你还能遇到这个几个这破产的前商业大亨，或者说是数不清的下来的老板。然后他在那个车上跟你聊天啊，就发现就非常长见识啊。基本上跟北京的司机大哥聊天呢，他们的故事通常是以想当年开始，以要不是怎么怎么地，我才不干出租车这一行呢为结束。他们每就是我打了这几次车哈，我就发现上车之后都是给我来个人传记，而且还都是编年体的，特别好听。
你是不是还在被这3个问题困扰？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怎么还不开饭？你是不是还在纠结生活是应该吃7分饱然后发展德智体美劳，还是应该9足饭饱然后吃鸡守塔乐逍遥？别再纠结了，生活本就是一袭华美的长袍，就算你按耐不住那日渐肥沃的裤腰，也必须收腹提臀，穿出线条，独领风骚。别再往保温杯里泡枸杞，快摘下你的面具，打消你的顾虑，和香香一起神雕侠侣。当你不快乐的时候，提香香，提香香，好使好使。
娱乐香饽饽，我是香香。在节目里边呢是一个女主持人，在家里边呢一个是一个四岁孩子的妈。这当妈呀，我跟你说，她跟别人唠嗑啊，三句话她绝对不带离孩子的。所以说三句话不离孩子，我天天我在节目里边我说我从两点说到两点半，我三十分钟，我要是不说说我孩子的话，我还能活了吗？高低就是忍不住，你知道吗？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我在跟我儿子俩这个学习西游记啊，在研究西游记，不是研究吧，就是在慢慢给他讲，这里边好多故事，就是关于取经这件事儿啊，我就已经给他讲了很长时间，他还是理解不了什么叫取经啊，这个经书里边到底写的啥。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经书里边写的是告诉小朋友啊，告诉我们呢要怎么样正确的做事儿，做什么样的事儿是正确的事儿，怎么想问题是正确的啊。然后我儿子说，那这个书肯定不好看呢。是因为我儿子现在最近又迷上了一套书，叫做世界上最糟糕的孩子。小孩爱看的玩意儿，那肯定不是非常的规范的书啊。所以呢我就给他讲西游记的，一点一点讲。我儿子就是了解西游记是从哪开始的呢，就是那个歌谣，也是从哪个就是儿歌里边啊出来的，就唐僧骑马东了个东，后边跟这个孙悟空。孙悟空眼睛亮，后边跟这个猪八戒。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就受不了了，我这人不押韵不行啊。那孙悟空眼睛亮，后边是怎么能是跟着猪八戒，后边孙悟空眼睛亮，后边跟这个沙和尚，这我能接受。是不是啊，哎，那孙悟空眼睛亮，后边是跟猪八戒，他也不押韵呢。我就受不了了，我说这谁编的，你就这一个字，你想押韵押不上吗，是不是。后来我就把这歌谣改了，我说唐僧骑马东了个东，后边跟这个孙悟空，孙悟空脾气倔，后边跟这个猪八戒。所以现在咱家这个歌谣这版本跟外边的不一样。是不是，你声律不得启蒙吗，你启蒙你不得让孩子知道这个韵怎么押吗， rhyme。 押什么韵呢，是不是。所以咱家就是孙悟空脾气倔，后边跟这个猪八戒，猪八戒鼻子长，后边跟这个沙和尚，沙和尚挑着锣，后边来个老妖婆。这样你下来之后挺朗朗上口，是吧。后来呢这个我们在研究西游记的时候呢，我儿子开始迷惑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说龙王的三太子为什么会变成唐僧的白龙马，他不是被哪吒给打死了吗。后来我说对呀，哪吒不打死就是龙王三太子吗？后来我就那个查了一下，我才想起来了啊，被哪吒扒了皮那个是东海的，被唐僧一路骑着西天取经的是西海的。
你真要去好好感受世界，
所以人呢成长这一路，你可别以为啊我们从孩子长到成年，我们那一段时间我们就都长完了，没长完还能后天还能再补补。啊，好了，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明天下午两点再跟大家聊点好玩的。好了，我们相约一下，明天下午不见不散，两点啊，两点。